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站在帐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第七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好，然后从第八节到十六节这一段落，他那时亚玛利人来在非利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妇儿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妇儿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的事，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十八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新约加太书的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来祷告。主啊，求你恩待这个时间，从你的话里面听见你的心意，认识你，认识真理，并看见如何在基督里得生。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场征战呢非常有名，亚玛利人。那我们先请各位注意刚才第十六节最后的那一句话。第十六节，耶和华已经起的事，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如果第一点，神如果起誓，表示这件事情神绝对非常的看重，神是不需要起誓的。如果他用起誓来表达，就是要昭告全世界这件事情神是绝对的看重。第二点，他说是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也就是说，只要人类的历史有亚玛利人的印字，这就是神要除灭的，这是世世代代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个世代都有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在整个属灵上面的意义跟记号就是属肉体的。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神这么恨恶这一群人呢？他是以扫的子孙，以扫跟雅各两个是双胞胎，他们同年生下来的时候，一个是被神拣选，一个没有被神拣选，然后慢慢的发展出了两个脉络，一个是以色列族，然后一个是亚玛利族。这一组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他们没有神的拣选，所以他们靠自己所有的力量要活下去，因此他们必须很强大。他们是在他们称的谷中之民，他们盘踞在迦南地，有一个地盘是他们的。四王跟五王征战的时候，有一块地叫亚玛利地，就是这个民族所盘踞的。他们是以色列的兄弟。那这一场征战很厉害，因为这是有史以来以色列百姓第一次真正面对征战。在这之前，所有的征战全部都是神在处理的。比如说埃及的这个十个灾，是谁在征战？是神在征战的，直接对法老，是派摩西去处理的。那过红海谁征战？耶和华征战。是神让摩西把仗打下去，红海分开，还是神在征战？后面这边在旷野中的经历，刚才我们读到的，不管是在苏尔的旷野，在马拉，这些过程甚至到以琳，这一路上面都是神在为我们预备一切。但是这一次很奇怪，这一次是亚玛利人第一次的征战，冲出来杀他们，结果神居然没有预先警告以色列，神也没有先做其他事情，就默许亚玛利人从后边来拉扯以色列百姓。这很奇怪，或者说有一些不太能够解释清楚的事情，我只能够说神允许也容许亚玛利人在后面攻击了以色列这些后边软弱的人。再看一下生命记刚才最后那一个十八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进后边的人并不敬畏神，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敬畏神。那环境中来看，他们是也很厉害，他们是专门挑柿子挑软的吃，就抓后面的，杀后面的，那后面的软弱的人，你说一个团体里面有没有在进后边的人？有没有跟不上脚步的人？有没有很软弱的人，一直要受安慰的人？好像还蛮多的，对不对？但是这些我还是彼此要劝勉，我们在基督里都应该是刚强的，阿们。你不要用自己的角度看我是软弱的，你是这么看，可是神不这么看，神也不会同意你这么看的，在基督里都是刚强的。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软弱的，我需要人家安慰，我需要人家祝福，我需要人家怎么样，那个是因为你里面还没有真正摸到实体。如果你知道神在这里，你会有一个另一个看法，你若知道神那边有丰丰盛盛的恩典，你有一些东西会改变的。所以当软弱来临到的时候，你不要合理的说，哦，我对我就是这么软弱，我就是问题很多，我就需要医治，我就需要怎么样。各位，这是在舔伤口，舔伤口的人越舔就越刺激啊，那越刺激伤口就越大。师母那边说，那边老人家什么皮肤病很多，乱抓抓抓抓抓，抓到破皮了还抓，破皮了那还要缝还要抓，为什么？因为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就这东西是这样子的，人在自己的软弱中打转的时候是不会有路的。那我们彼此劝勉说，不要在后边，那也不要把这个跟不上这个脚步的软弱合理化。因为我像亚玛利人的强悍是他管你什么人呢？你跟他软弱我就攻击你嘛。所以说在接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来攻击他是怎么攻击的呢？40天的禁食，40天，他不会找你那一天肚子很饱的时候来跟你说把石头变食物，不会，他一定是你肚子很饿的时候才来跟你说你来变食物，这才有意义嘛。 一定是你最痛苦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听过吧？有时候很奇怪啊，就是说你今天刚好是工作不顺利，然后你到教会来又刚好听到道里面还在那骂你，然后结束之后跟弟兄姊妹交通，弟兄姊妹说你也有问题啊，你会发现那回去之后又遇到一些小小的挫折，一连串的事件，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天快塌下来？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一连串的事件这么紧密的屋漏偏逢连夜雨？有些时候是这么说，台语的立了带衰嘛，那随地带衰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人气色也不好，脸色也不好，观念也不好。还有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你一直活在这种负面的里面呢？那你能不能起来，你跟神说，神啊，我不要这样啊，你这救我啊，我也不愿意在后边啊，你这起来跑啊，起来跟随啊。所以前面人常讲的话也很清楚啊，软弱你都到教会软弱啊，你痛苦你就到教会痛苦啊，你就来聚会你死也要死在聚会里啊。我不知道各位阿不阿们啊，我只能够从这里来看跟各位讲，如果一个人习惯在后边，习惯我很软弱，有一天亚玛利人找你的时候你是无力抵抗的，你会被他击杀。你知道创世纪里面提到这个蛇是咬伤女人的脚跟，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你知道脚跟被咬这件事情看起来没什么，但是很严重，因为脚跟一旦被咬了已经根本就不能走路，你不能走路怎么办？就是要扶着嘛，或者慢慢拖着拖着拖着，然后你越来就越松懈了，越来越习惯不要聚会了，越来越习惯远离神。这些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落在后边。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提醒是，我们可能成为亚玛利人击杀的对象，或者说是撒旦攻击的对象。所以具体来说应该是这么看，再怎么软弱有些东西你还是要持守住的。阿们，我都跟各位讲，你不爽你老板你要不要上班？要不要？
要
嘛，是不是这样？你可以说不要吗？除非你中热透嘛，但我看各位的面相不太有可能嘛，是吧？啊，你也不要这么想，因为中的人也不一定是好运，中的人五年耗掉生命的一大堆，也不要这么试，因为当你不能掌控有限的资源时，你又要去用那些资源，你一定在里面是沉沦的，没什么人是例外的。所以不要落在后边。有些时候你说我很软弱，我很不舒服，我他一直攻击，祷告神也不听，然后那个弟兄姊妹对我有误解，那你不是更要到神面前吗？更要持守住该持守的本分嘛。所以亚玛利人来攻击，是因为这些人是尽在后边，极其软弱。跟隔壁说，我们都是刚强的。第二点，大家想想看，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这一次，如果神愿意的话，他先出面把亚玛利人挡在外面，他没办法攻击后面的人，这是神做得到的。可是神这次没有这么做，神也允许亚玛利人就偷偷摸摸的从后面来攻击。那这一场的整个的过程，我觉得有一句话我们要记得，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已经命定这一群百姓叫做军队，因为他们是军队，所以他们必须用军队的纪律或者军队的规格来对待他们，所以他们很需要有一场真正的征战。那刚好亚玛利人这么不识相，这么白目就来这么拉扯，那就用他们，神允许亚玛利人来攻击，好让以色列百姓明白他们是军队。你知道这个是很奇妙的，当神说你是军队的时候，神就会把征战的战场量给你。阿们，各位，你知道你是军队吗？你是军人吗？各位知不知道你是军人？军人聚会可不可以迟到？
不可以。
军人可不可以在训练的时候叮叮当当，身上装一大堆有的没的，叮叮当当怪一点有的没的啊，或者是 我在表达错误吗？好吧，除了军备以外的东西，不要乱挂其他东西，不要太多残垒。你是军人，有纪律，有神的呼召，有使命，应该按着军人的规格来对待。所以他们需要一场征战，就像基督徒，你要彼此相爱，你需要有旁边有人可以彼此相爱。这是一场征战，这是一个训练军队的，哪怕死人的神也同意哦，哪怕后面软弱的神同意，但是神同意不代表神喜悦亚玛利人哦，只是亚玛利人他们胆敢越过神，不敬畏神，没有神的允许，冲进来击杀以色列百姓，各位这很严重。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你这样子的无知到这种程度，愚昧这种程度，刚开始读的神就启示世世代代要跟这个民族为敌哦。你知道约伯受试探，神是允许的哦，神允许撒旦来攻击约伯，这是神允许的。可是这件事情是神允许，神也认同，神甚至也给撒旦来做这件事情，好试验约伯，他身上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这件事情亚玛利人是没有，他不敬畏神，神也没有允许，他们自己跑进来的。有时候刹那之间攻击就临到了，可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刹那之间看敬拜不是很得着吗？很喜乐，很满足，很感动，可是出去之后可能有人骂了你一句话，你马上从天堂掉到地狱，然后你把他整个灰心，然后很难过，你不觉得这就是亚玛利人在你里面开始作祟吗？我们把圣经放大来看，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征战；缩小来看，就是一个人里面有一个旧生命跟新生命里面在拉扯。亚玛利人不在外面，亚玛利人是里面。各位，亚玛利人是同胞一生的。以撒跟雅各两个同一个母亲生的，他们是双胞胎，所以这个仇敌为什么神这么厌恶，岂是要除灭他呢？因为我们与生俱来有亚玛利人的性格，每个人身上都有亚玛利人的性格，是很强大的，保护自己的，争夺的，然后看不顺那种以色列的，所以他们来这边的这个攻击其实是非常得罪神。我很讶异的就是说，经过这么多的战口，不管是马拉或者是以水苦的变铁的，上次说的那一棵树不会突然出现在那里，那一棵树丢进水里面水变铁的，那是表示那棵树早就在沙漠中的地方神预备好的，预备了数十年，等以色列来发埋怨的时候，神在跟他说树丢下去救恩早就预备好了，然后那个时候又给他们律例典章，告诉他们神喜悦什么或者神不喜悦什么，之后开始在继续前进的时候，最后来到了利非地。我只是说这段路程为什么要读前面呢？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神很多很多的带领，可是他们没有真的听进去，或者说没有真的有领会到，所以他们在利非地这个地方，刚才读的第七节，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呢？这个地方给他取了一个不好听的名字，一个叫做玛萨，就是试探的意思，试探者的意思，一个叫做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从红海开始前进的，经过到这边其实经历过很多恩典，可是他们的光景就常常要试探者，要埋怨，要争吵，因此这个是极大的破口。亚玛利人是因为你内部纷争他才有机可乘，各位有听懂吗？因为里面有问题才引来外面有攻击，你里面没有问题外面没办法攻击你，你里面比外面更大，他碰到你里面的大，碰到里面的神他就退开了，但是他来的时候看到你，哎，你的耶稣在睡觉，我在颠尾啊，看到你里面这么软弱有问题，当然他攻击你嘛，他又不是笨蛋。你觉得狮子会去挑战河马吗？他傻了吗？狮子会去挑战大象吗？会不会？我跟你讲，除非他饿得发昏了，他已经快分不清左右了，他根本不敢去挑战那些会给他致命级的， 我看到 Kobe 的频道，狮子去挑战那个脚很长的那个牛啊，羚牛还是什么牛的？不是羚羊哦，是牛的一种。那个一进去啊，那个狮群都顶不住哎，那个一顶下去，整个顶到肚子，这狮子就死了哎。但是如果他今天看到你是一个小白兔，是一个弱小的羚羊，刚好你又生病。软弱在后边拖着慢着的不走路不外省不追求不灵修，刚刚好吃你而已，不要吃谁。他不会去傻的找那个很刚强的。那为什么你说你没有？我跟你讲，只要你有这三个现象就是有。第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常常发给你。第二个现象老是要试探神。第三个现象就是刚才读的米利巴，你要争闹必肉体都要强大。只要这三个现象就会引来仇敌的攻击。亚玛利人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在山谷之中要活下去。你知道在迦南地有七族，每个都很强悍，部落跟部落之间常常在打仗的。所以他们今天敢来侵犯以色列，或者后面拉扯，一定是以色列本身也有很多的问题。这是征战的前面，因为有试探、有争闹、有怨言，所以他成为破口，成为被吞食的对象。各位，不要这样活。人世间所有事情都有神美好的带领。遇到不好的老板，感谢主训练你的忍耐；遇到不好的牧师，感谢主训练你不要看人；遇到不好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能够让你有彼此相爱的养分。你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永恒。认识神的代表，你里面会更亲神的，不会被这些人事物给绑架。但你如果要争闹、要抢夺、要试探、要发怨言，你很容易撒旦就盯着你不放，因为他刚好也饿了很久。好，那从十八节开始就讲到这一场征战，这里有很多重要的关键，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清楚的。第八节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妇儿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然后十二节说，当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妇儿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那我们 看这里有三个，一个是摩西他拿着神的杖，然后他必须举起来来象征着这个得胜，然后他的手会发沉。再怎么样强壮的领袖，当他要一个人独立面对一场征战的时候，那是不可能的，他是需要有同伴的，而且他必须要说刚才这里讲的选出人来。我都不知道当你面对亚玛利人的征战的时候能不能选出人来，面临一场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人可以选吗？可以被选的举手，我看一下。这是一场征战，我们要去面对这个困难，我们是被选中的。你愿意被选的人举个手。我先不看条件，你也不要讲副长，你可以被选的举个手。哦，好，感谢主，放下，可以放下的人手会酸。摩西手举太久，手会酸。你知道是一个团体在前进说，最怕就是没有人。不是没有群众的没有人，是没有可以选出来可用的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举手，还有一个是你为什么不举手，两个问题你都要想。你举手的人的凭借是什么？你真的可以被选吗？你愿意成为左右手吗？或者一起扶持神的荣耀吗？或者一起参与这场征战吗？你愿意举手的，你要想这个问题。你不愿意举手，你更要想为什么你不愿意举手。还是你就是想要躲在后边，然后就看一看，反正吞吃还有更后边的，吃到你这边来可能还要过很久的时间，还是你没有预备好呢？所以你为什么举手？你要弄清楚。 还有为什么你不举手，你也要弄清楚。
嗯。
好，但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或者教会里面，你知道在那个公园路那边一个教会，我就不讲名字的，但是通常有一段时间的聚会很复兴，然后慢慢有一些特会结束之后又开始凋落了。然后有一个牧者要去接的时候，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么老牧师就跟他讲说，你要来接这个教会，其实有一个关键，你要能够选出跟你同心合意的人，只要有这种人，不用太多个，两三个，这个地方就可以奉主的名开始。他说如果你这样两三个人都没有的话，你带领那个教会会很辛苦，这是必然的。现在这一场争当摆在面前的时候，摩西跟约书亚说选人出来，是他去选了人，这里面有摩西，他在山顶上面举起手来，他这是个神告诉他的顺服，然后祷告。旁边有亚伦跟富尔，亚伦跟富尔，一个是大祭司的代表，富尔是他兄弟，两个一个生命的关系来挺住这个征战。两个他们都是有亲戚关系，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前面还有一把刀，叫做约书亚的刀。也就是说，这一场征战的关键是三个点：有一个山上举起神的杖的，有左右边扶持的，还有前面一把约书亚的刀在前面杀败仇敌。这三股合成的力量是不可以拆开的，你拆开这场征战是不会得胜的。我们先来看摩西这根杖是从哪边出来的。好，这边说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这一根神的杖是从哪里来的呢？还记得吗？不是，这根神的杖从米甸的旷野来的，他被驱逐到米甸旷野40年，那是他平常在牧羊的时候的手中的一根杖。那个时候他在那地方流离失所，叶特罗收留他，他娶了他的两个女儿，然后就在那边牧养羊群40年。他那一根杖是在他没有被神使用之前就存在的，是神在荆棘中向他显现的时候来验证他的时候，他这根杖跟着他。当他这个人改变的时候，他这根杖就不一样了。杖代表的这是权柄，杖代表的是这个能力，所以他的能力从神来到他的所拥有的东西一并的被分别了。他这根杖不是突然神又给他一根，不是的，是在他平常生活中神就已经在训练他了。我只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你没有信主以前你可能就有才干，你没有信主以前就有资源，你没有信主以前就有很多的能力，但是在你没有信主之前，那些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信了主之后，你被拣选被分别的时候，你手中的那一根杖，你的资源，你的能力，你的天然的那个恩赐，或者这一切都可以让神成为他你手中的杖。他是从这里来的，不是另外赐给你的。没有，神用很多东西，神更喜欢用的是与生俱来给你的这些才干。但是你要先被分别，你被分别的时候才能够对约书亚说，我要拿起神的杖。他从去见摩，从见那个埃及的法老王开始，这根杖就跟着他了。然后这个十个灾结束了，分开红海是这根杖，进到旷野还是这根杖，所以这根杖会跟着他一起死的啊。这是神给他的一个从他生命中反这个分别，然后开始改变这个权柄能力，一直跟他同在。所以他拿这根杖，然后选出来这些人，其实说真的，他们都还没有真正跟人打仗过，没有，这是第一次，所以他很重要。而这一次的征战也立下了整个征战的一个典范。山上有摩西的杖，有一个伸出来的手，祷告的权柄，拖住了这场战局。我们以为山底下要怎么样排兵遣将，或者做哪些安排？运筹帷幄这些，各位，那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山上有一双手， 拿起神的杖，向天举起，宣告这场得胜，得胜不在山下，得胜在山上。所以摩西的手垂下来，那就失败；摩西的手举起来，那就成功。但问题是，摩西一个人没办法举那么久啊，所以当然需要有同心合一的人一起来成全这功啊，有左右手可以扶起来啊。我要跟各位讲一个更重要的观念，我们都以为好像山底下的安排，我就在安排，我们兵越多越好，然后怎么样有步骤，什么这个八卦兵，什么兵什么兵什么兵的，什么阵的，各位那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在山上，关键是在内室，关键是在你跟神之间有一个约，神告诉你这么做，你按着神的方式来做，事就这么成了。阿们。白话一点，你慢慢搞了，不要自己安排，自己说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跟各位讲，你人生有一大半的愁苦都是你自己安排出来的，因为你希望这样，结果没这样，你怎么不要推到山上来呢？举起神的这个这双圣洁的手，举起神。神要你举的杖呢，你能依靠神，上上的祷告寻求之后再去进行，不就很好吗？再看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好，再看第十节，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行。你看这两句话，摩西跟他说的也是神跟摩西说的，他只是按着神吩咐他的去说。好，那现在跟约书亚说的，约书亚也是照着摩西对他说的去行，也就是说这一场征战全部的根源都是按着神说的在进行。阿们。一个征战会成功，一个事工的成就啊，都不是人很厉害弄出来的，真的不是，是因为神这么说，人这么听，然后事情就这么成就了。好，那第二股力量就在亚伦跟父儿身上，他们扶持，我觉得他们举摩西的手，他们的手会不会酸？
会。
现在你想看看，摩西的手举起来一整天，那是那一场征战从打到晚上去的。然后摩西是有人扶他们，那我请问，那个亚伦跟父儿有人扶他们吗？有没有？你有办法把人的手挺那么久吗？听得懂吗？
懂。
啊，那他们的手如果下水怎么办？
输了，
输了下
来。啊，为什么他们不会酸，摩西会酸？为什么他们两个不会酸？
对啊。
两个人怎么轮？他们两个不会酸吗？你们
对啊，
你们有机会就扶看看嘛。他是扶摩西的手嘛？我说他扶摩西的手是要举高的嘛，所以他扶的过程他们会不会酸？
嗯，
换一只手啊，换一个手，
会
酸
就好。好 ，OK OK， 好 ，OK OK， 兄妹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摩西因为已经两只手都举起来，他没有可以换嘛，对吧？然后亚伦跟户尔加起来四只手嘛，所以他们这只手扶嘛，双人再弄一只手扶嘛，是不是？那是一整天啊。我想问各位的说，那你有同工可以轮吗？有人可以扶吗？是前面有一批人在扶，有没有第二批可以扶？有没有第三批可以扶呢？有没有？没有没有，这边没有，这边只有亚伦跟富尔，这工作都是给亚伦跟富尔的，但是他们有两只手可以扶，这只手扶之后拴在另外一只手，只要圣经讲是这只手，就是讲到肢体，肢体就是说一只手一样。有肢体可以一起来征战的，有肢体可以配搭的，这是一个身体的。但是你知道很多教会是没有的，一个位置就一个人，那个人没有就没有，没有人可以扶啊，没有人可以交替啊。就是你说没有人可以交替，辛不辛苦？我去沙鹿有一个教会啊，我很惊讶，我去那边讲到大概一年，然后那边的暗夜从始至终都一个弟兄在主。就他一个哦，我都觉得好佩服。我都问他们传道，然后同工那时候没有传道，问同工，哎，你们这弟兄怎么每次来都是他在主？就一个人一年四季都在主。他居然给我回答说，因为他喜欢主啊。我 我想说你那是什么答案？我的意思不是他喜欢主，我的意思是没有人可以跟他轮吗？没有同工可以齐齐一起配搭，因为那个地方聚会有20-30人啊，也不是都没有人啊。各位，我想问的就是说，当你的手酸了，对，你在扶持神的荣耀，扶持这场征战得胜，那有没有另外一只手可以扶持？有没有同工？除了摩西旁边的左右边之外，还有你生命连接的这双手可以有人可以一起承接吗？要这场征战，教会里面要有扶持的人。摩西可以看成祷告的人，亚伦复合看成扶持的人，前面还有一把刀，叫做约书亚的刀。这把刀很厉害，这把刀非常的锋利，这把刀砍向亚玛利人。约书亚，当然约书亚还有一个团队，整个以色列百姓就是他的团队，整个后盾全部在前面打仗，但是这一把刀先行出来，这是三股合成的力量。你知道要砍杀敌人需要什么话？神的话你要怎么砍，怎么杀？山上有见证，有人扶持，前面有征战，这三个力量。如果这三个力量问你，你会在哪个位置？你是山上举起手那一个，还是左一边扶持那一个，还是在前面征战的那一个？这是三股合成的力量。这是等一下小组后可以讨论，你是在哪一个？听得懂吗？先跟各位讲，没有百姓，不讲百姓，就是三个。你不要跟我说你是百姓其中一个，也不要跟我讲说你是后面躲在后面那一个，就这三个你只能选一个。好，我们再回到本文。第十一节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弗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这场征战是杀一整天的，日落就是犹太人一天结束的开始，他们到6点就一天结束，剩下就是算开始的，所以到日落就是一整天的征战。亚玛利的这一场征战是一整天的征战，也是耶和华命定世世代代的征战。也就是说，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里面本来原来有的那个亚当旧生命的属性就叫亚玛利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以前儿童主学当中唱一首歌，我有两个碗，我心中有两个碗，听过这首歌吗？
嗯，
两个碗，
两个命我抢，一个要我下地
狱，一个要我上天堂。
下地狱的什么鬼？
上天堂的天
国王，信靠耶稣的今天。
阿门！哇，太棒了！居然还有大人可以唱小孩的歌，还唱得这么完整。我们心中两个王，一个是天国君王，一个是亚当旧生命遗留下来，在这里叫做亚玛利人，里面有一个王叫亚玛利王。那这个王就是体贴你的肉体，那你不爱就不爱你，不聚会就不聚会嘛，体贴肉体，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王是与生俱来的，我再强调一次，以撒跟雅各是双胞胎，与生俱来的，他们紧连在一起。因为一个有神的拣选，慢慢改变成为以色列；一个人没有神的拣选，慢慢形成亚玛利族，强大靠自己。这个是撒旦的另外一个化身，就在你心中。不要把亚玛利看成外面，是在里面。那怎么办？所以要世世代代征战，要从清晨战争到日落，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因为这一个征战是没有止息的，直到你里面的肉体全部被除尽。你知道在扫罗的时代，他的敌人也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亚玛利族。那时候神吩咐扫罗王，跟他说你要除尽他们所有的牛羊牲畜，一切跟他们有的全部都要把它杀干净，一个不留。结果扫罗就留他认为好的，他就把那些 牛群啊、羊群啊，比较肥的、比较壮的、比较好的留下来。然后当萨摩来的时候，他说：“那你都杀干净？”他说：“杀干净了，处理了吗？处理好了。”然后萨摩说：“我怎么听到牛在叫呢？听到羊在咩呢？你为什么不顺服耶和华的心意呢？你为什么自己的主张呢？”然后扫罗那时候还很血气的回答：“那些牛羊有什么问题吗？那不是很好吗？那不是可以献给神吗？”各位，被罪玷污的东西只有处境而已，你不能把大麻风用过的东西装是好的要献给谁用？那是高度传染病，在神的眼中已经命定要世世代代为敌，已经命定要全部除尽，那当然就要全部除尽了。不要用自己觉得他好，他可以，他自己保留下来，这样跟扫罗王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他是合人心意，不合神的心意。你说我们再具体来看，有没有可能，也有很多从亚玛利人延伸出来这些东西抓的痕迹，那不愿意让神来洁净干净，甚至把它拿来献给神，这些东西有可能的。各位你要知道，神是圣洁的，你不能把玷污过的、会高度传染的、或者没有分别的、还有你认为好的东西就要献给神。没有，在会幕里面的第一守则就是要带进会幕献给神的所有东西都要经过祭司查验，没有查验是不可以献给神的，更何况亚玛利这是神要除掉的。我不知道，当然我们是具体来说，一个人刚追求神，他想侍奉，他想要摆上，他想做神都喜悦的，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神光照你，神告诉你你这个源头不对，或者你的方式不对、手段不对，这时候就告诉你，你里面已经有亚玛利人的东西已经渐渐浮出来了。这个时候，你本来以为可以的，现在已经不可以了。听得懂吗？那你就要跟神说：“主，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想圣灵会引导你，那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分别从来都是里面发出来的。我并不能说哦，因为这件事可以，或那件事不可以，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误解。但我知道你的动机，你的内心是神知道的。你要献给神的，要记得是要献神喜悦的、查验过的、除掉亚玛利这些东西。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多多少少都保留了某些亚玛利的那种东西或者性情。这根据在哪边？雅各从拉班家出来的时候，然后拉结跟利亚是他两个老婆，他们居然把他爸爸的偶像给偷出来，还就偷的、哦、我就觉得像这两个愚昧的女人，你去偷他爸爸的偶像干嘛呢？后来我想想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就是被看成女儿嫁出去的泼出去的水嘛。可是那个偶像在当时候的文化代表了家里的传承，所以他把那个东西偷出来的时候，意思是说将来要回来继承这个家业、啊、听得懂吗？他们是霸占，他们是不愿放开的、啊、就像很多时候我们早期，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听到一个典故我就觉得很惊讶，火灾了，那个人跑回去只拿一个东西，就是新竹白啊，去抢救新竹白啊，那全部烧光都没关系。哎，我都不知道是那个新竹白很重要吗？
没有，那
喜剧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那是代表他对家族的一种这个传承的一个观念。可是你说这东西，你会去偷那个东西，或者是带出那个东西，那一定是你看中的，所以你不然你拿它干嘛呢？利亚一力跟那个拉姐去偷这个东西，你知道那个东西神保守。那个拉班追他们的时候，追到他们的时候，收的时候还好没收出来，神保守让他没收出来。都收出来，我跟你讲，整个雅各就完了。那个是拉班也是很强悍的一族啊。我跟各位讲，不是神的选民之外的那些民族啊，亚伯拉罕在延伸出去的拉班这些体系的这些盘子啊，他们要活下去都要靠自己力量一直打拼哦。 他们都很强悍哦。很多人都说基督徒特别软弱，我承认，但是你的刚强是在里面。那外面的人没有神，那当然要强悍，不然他早就被吞吃的啊。所以拉班他也是很强悍的啊，他们都在盘踞在迦南地其中一个地方，有他的产业啊。你不靠自己力量，你怎么拼啊？但有神的人，我要问你两个问题：你为什么靠你的力量拼到现在？你有活得比较好吗？还有，如果你今天有神了，你为什么不回来寻求神，让神来为你征战呢？你让神来为你征战，不就这个事情更顺利吗？你何必靠自己呢？听得懂吗？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不太认识神，你怎么敢把自己交给神？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如果不太知道怎么依靠神，那你要多一点来认识神嘛。你多认识神，你就能够依靠神嘛。那进到新约中，这心中的两个碗，圣经有给他答案的。我们来看刚才读的加拉太书24节跟25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有24节的事实，所以有25节的具体的出现。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能够靠圣灵得生跟行事，是因为有24节亚玛利人里面心中的王，那个旧亚当的性情显出来，叫做邪情私欲，已经被撤掉，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有这句话的事实，你知道这个邪情私欲，刚才我们读的只是亚玛利人、非利士人，其他的以斯玛利再延伸出来这些，全部通通称为邪情私欲。只要在以色列民族这个组之外的所有的这些迦南七族，全部都可以称为邪情私欲。处置他的方法就是钉死他，很简单啊。你信就进入吗？我跟各位，你要求神让你能够信得进去，信得进去，你的很多东西就改变了；信不进去，你就天天跟他杀来杀去的，抬个老品位啊，你会很辛苦。在行为中不是这样带的。好，总结一下，第一点，不要老是躲在后面，后面软弱跟不上，这些很容易被击杀，不要老是躲在后面。第二点，这场征战有前面的祷告，有扶持的手，扶持的还有前面征战三股力量，你是哪一股要弄清楚。第三点，神厌恶的肉体比你想象中还厉害，所以不要为肉体找借口，不要体贴肉体，体贴习惯了。神说要涂抹就一定要涂抹，神说要征战就一定要征战。然后最后得胜的关键是在新约。新约有一句话给大家思考：肉体不死，撒旦不灭。跟隔壁讲一下，
肉体不死，撒旦不灭。
除灭撒旦很简单，就是肉体不死，撒旦就除灭了。他所有的范畴全部都在肉体的邪情私欲中发动，肉体的邪情私欲是撒旦的掌控之中。对于没有神的人，你只有一个王，叫做亚玛利王；对于有神的人，你还有一个王，叫做耶稣天国君王。而这一场征战的战场在你的心里。有时候你只是说我体贴肉体，我软弱一下，我埋怨一下，我跟人家过不去，这是真道。我不信神说的，这是试探。而这些东西会让你里面的亚玛利人做大，除尽他。当神感动你，引导你，除尽他，你不要体贴肉体的时候，撒旦没有活动的范围，他就消失了。阿们。简单吗？讨论第一题，刚才提的三股力量，你是哪一股？如果时间够，再讨论一下你现在的肉体有没有除尽，你里面亚玛利人有没有被杀尽呢？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透过这一场征战，让我们看见属灵的原则， 更知道，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都是得胜的。在新约，在你的眼中，所有呼求你名的人，这里面的亚玛利人是被命定与你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看见，求你让我们看见，不再体贴肉体。对撒旦说的就是不，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有宝血，又有圣灵的引导，我们就算软弱，在你眼中仍旧是刚强。把这些话烙印在我们心中，那么知道我们的确是蒙恩蒙爱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